就是讲到圣灵，讲的意象乃是在灵里面的启示。圣灵把在灵的深处把我们应该看见的看见的，所以保罗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本来我们是瞎眼的，现在我们看见了。本来我们是瞎眼的，所以我们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那天我们知道是亚当还活了，身体没有死，还活了900多岁。但是很明显的，亚当那天他的灵死了，他的灵的深处和神就隔绝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人就不认识我们的神。所以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灵怎样一面把意象给我们。但是光有意象，如果光有意象，这个人很容易流于幻想。有很多的人他一天到晚想意象，在他身上没有事情发生。有的人聚会不知道聚了多少年，有的人参加特会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年，他还是原来一样。他讲很多很多意象，他告诉我们很多很多道理，但是没有一个道理在他身上实行过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只有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看见异象了，那个异象不能叫我们流于幻想，不能一天到晚不结果，这不能一天到晚在你身上是原封不动的。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工作的话，你绝对不是一样。圣灵在你身上一定会结出果子来，其中一个果子就是爱，还有其他的果子，还有一个果子就是自制，凡事都有解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不只给我们看见异象。那么你怎么解释异象呢？是根据他的话。你光有他的话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问题在哪里？很可以是个完全客观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只要神的灵一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结果呢，神的手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。神的手如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，你看见说那些所有客观的都要变成主观的，然后你才知道说今天我们不能是讲是一件事，我们活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。今天很多人在美国今天讲什么，讲 political accuracy 或者讲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， 特别讲到你在政治上你所用的术语要准确才可以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千万不可以讲黑人，你一定要讲说是非裔的美国人，那这个才算是可以说是一切都准确的。那么在美国这样社会里面，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我只要能够在外面我用的词对了就对了，所以最会用这些词的那些政客，因为政客把那些滚瓜烂熟的把它背跪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很多人他不用黑人这个词，他用非裔的美国人这个词，但是心中他对黑人是有成见的。所以黑人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没有解决，不是意向的问题，不是对和错的，你可以非常的对，但实际说说，但是说回来，如果看我们的理智的话，面子都没有问题，都是对的，但理智呢都是错的。那不止在美国如此，在台湾如此，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到前面以西结头三章的时候，你不只给你看见异象，让怎么解释你异象呢？要有话，而这个话要变成主观的话，你要把它吞进去，你要把它吃进去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话在你里面是甜的，但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是苦的。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。然后你看见说以西结就变成了神的先知，所以以西结做先知是异象来造成的。所以以西结是前面三章告诉我们他怎么做了以西结，他看见的异象怎么改变了这个人。这个人跟我过去不一样，他本来也是软弱的，但神告诉他说这些人是 悖逆之家。他们额头是坚硬的，但是现在你的额头也比他们更坚硬，这不是细节的，但是只要神的手，圣灵的手在以西结的身上，他的额头就可以比别人更坚硬。所以原来圣灵在我们手中有个工作，那个工作就圣经中所说的，我们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。所以你看见神的灵，你也看见神的手，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这一次我们不只明白这个以西结说的意象，但愿我们从这里离开以后，你看见说这个意象就支配了我们一生。所以保罗能够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说这个话，他在大马色所看见的意象已经22年了，22年之久。当初他怎么那个意象支配他一生，今天还是支配他一生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，为什么许多的教会没有改变？不是道理讲的太少，我相信我们道理今天很多，不是圣灵的经历很少，我相信不，特别在台湾今天你看见众教会的情形，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很明显，很明显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这些人接触圣灵的果子，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吗？所以不是问你看见什么，也不是问你听见什么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样东西进到你里面？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手在你身上？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得着一个以西结，神也得着你，也得着我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前面三章所告诉我们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要稍微清楚一点，我们看得更细一点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对以西结书的意象呢就有认识啊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解开整本的以西结书，有一把钥匙，那把钥匙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，但你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不够，你只看见只听见了，你吃什么？以西结是把神的话吃了。如果真的把神的话吃了，你看见圣灵就真的来到里面，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明白吗？进到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，然后你就发现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看见说你的额头比从前更硬了，本来我们都是见风就转舵的，本来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见异思迁的，但是很稀奇，现在有一个人的额头比别人更坚硬，这就是彼得。彼得当初主遇见他的时候，主说我要给你起名叫基法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本来是亚当的后裔，本来是一堆的泥土，这个泥土呢是最脆弱的，但是最后你看见吗？神说，主对他说，你要变成基法。那最后在整个的启示录给我们看，他乃是一块宝石。所以彼得怎么能变成一块的宝石？因为钻石，那个金刚钻或者钻石是所有宝石里面最坚硬的，你看见吗？最坚硬最坚硬的。但是起初彼得不是这样，起初彼得像铅笔芯一样啊，铅笔芯你看见吗？你稍微用一点压力不行的，你稍微一点压力它就碎掉了，所以幸好它碎掉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写字嘛。如果它不碎的话，它不留下痕迹，我们怎么写字呢？所以它脆弱有脆弱的好处，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？它不能有一点压力，有一点压力它就碎了，它心就碎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碳，这叫铅笔芯。但如果你把碳放在高热高温的环境底下，它要变成金刚钻，钻石。本来是墨黑墨黑的，结果后来能变成，能告诉人光是怎么回事，在里面能看见火，你能看见彩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能在我们上得到彰显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我们本来应该都是最脆弱最脆弱的，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彼得他是一块宝石，而且是金刚钻。所以难怪他 他为主寻道的时候，他说你们不要把我这样钉十字架，我不配和主耶稣这样钉十字架，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。所以据说保罗是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。当彼得在使女面前就否认我们的主，三次否认的，他不光是否认，而且启示，不光是启示啊，还发咒。发咒什么意思？如果他这样这样的话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这是发咒。一个人否认主，不光是否认，而且是启示，而且是发咒。他不是在君王面前这样失败跌倒，不是，他在使女面前跌倒的。有没有人脆弱到像彼得那样的脆弱？他简直像铅笔信仰，一点点他就碎了。我们亲眼看见彼得怎么碎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后来彼得到底看见了神荣耀异象，到底那个荣耀改变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那个荣耀可以进到彼得里面，本来像炭一样别人看都看不见，现在呢，你只要你在宝石，你就看见在宝石里面，你可以看见彩虹的光。所以终于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神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难道只有在圣殿里面吗？今天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不应该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吗？我们不管在哪里，我们不应该干让人看见什么是神的荣耀吗？但是怎么客观的荣耀能变成在我身上主观的荣耀？那个主观的荣耀，如果是在教会里面，在个人里面，你看就叫神能够得着荣耀的。所以很明显，我们需要看见以西结所看见，但是你要吃他所吃的，听他所听的，苦他所苦，你岂都是乐他所乐，你就要苦他所苦，最后你看见说神就能用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以西结，他就能从第一章就为我们一直讲到四十八章。那弟兄姊妹，全本圣经没有一卷圣经讲神的荣耀讲的那么清楚的。所以但愿这一次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是空手的来，但我们回去的时候是饱满的回去。我们看见不止神的荣耀解释了整本的以西结书，神的荣耀也解释了今天的教会，也解释了每一个基督徒。我们羞耻在哪里？我们的羞耻不光是我们堕落犯罪失败了荒凉了，我们最大的羞耻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但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如果今天主恩待我们的话，但愿这个以西结的书的意象应该就是我们的意象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以西结书。这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形象。那么我们说这个三十是指着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，那悲剧就在这里。他是个祭司，他觉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侍奉神，但是很可惜他现在被掳了，因为在加巴鲁的河边。那加巴鲁在什么地方？第三节是在加勒底人之地，就在巴比伦的地方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以西结是非常爱国的，现在国家在哪里呢？他和他的王是连根拔起，被抛到加巴鲁河边，被抛到巴比伦。所以他本来应该在圣殿，如果在圣殿应该在耶路撒冷，那耶路撒冷，但是现在他所在的地方却是巴比伦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全本圣经给我们的图画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立的图画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最早你看这个世界